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网民的声音一直是中国数字时代关注焦点之一，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到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在每日一语栏目中，我们以字卡的形式记录下了这些声音，同时在网语馆、公民馆中，我们对这些不服从的声音进行了存档。在每月的 CDT 网语栏目中，中国数字时代梳理了当月舆论焦点，并精选这些事件中值得关注的观点与讨论。2024年3月，本月的新词是新三害，而最受中国网民关注的焦点事件分别是农夫山泉媚日风波以及河北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本月新词新三害。三月，新三害一词开始在中文互联网流行起来，它指的是近期三个被狂热民族主义者所攻击的对象，农夫山泉、莫言和清华大学。当时恰逢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热映，因此他们被网民戏称为新三害。2月底到3月初，起诉莫言的话题一度成为微博热搜，事源是一位叫毛星火的爱国正能量博主专程前往北京向某法院递交了起诉书，并在微博上晒出相关凭据。他自称代表15亿中国人起诉莫言，并要求每个中国人1元，共15亿元的赔偿。在起诉书中，他列举了莫言10大罪状、26条罪名，指控莫言小说的一些内容涉嫌歪曲历史、抹黑英雄先烈、同情美化侵华日军、不敬伟人等等，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早在去年9月，毛星火就在微博公开表示会考虑暴力手段惩罚莫言，称莫言抹黑侮辱人民子弟兵、侮辱英雄伟人。而几个月来，毛星火频繁向莫言开炮，甚至向出版社举报莫言的书籍，发起起诉莫言的微博投票等等。不过这场闹剧最终以法院拒绝受理此案收场，但毛星火也在该事件中积累了近20万粉丝，并推出了年费500元的 VIP 粉丝服务，发了一笔爱国财。起诉莫言事件尚未收场之时，农夫山泉又陷入了一场媚日风波。2月25日，娃哈哈创始人、董事长宗庆后去世，但没想到的是，人们对宗庆后的悼念却引发了对竞品农夫山泉的攻击，其理由是两个企业间曾有过一段农夫与蛇的传闻，指农夫山泉创始人钟闪闪最初受宗庆后提携，但其后却忘恩负义，成为娃哈哈的竞争对手。但这一指控遭钟闪闪否认，他在一篇题为《我与宗老二三世》的文章中称，当年与娃哈哈虽互有诉讼，但早已握手言和。但钟闪闪的回音并未平息舆论风波，后续又有网民曝光钟闪闪的儿子是美籍，并质疑农夫山泉子品牌东方树叶茶派涉及媚日宣传，对其扣上了挟洋自重的帽子。有人指茶派包装上的字体看起来别扭，茶字跟靖国神社的建筑结构看起来相像，派字看起来像靖国神社的大门。另外瓶子上的半个切开的西柚像靖国神社上的图案，即日本皇家的徽记。骑在兔子上的人不像中国人，而兔子却又象征着中国。还有人指东方树叶多款产品的瓶身设计也包含了日本元素。即便针对农夫山泉的网络围剿看起来就像一场反制文化的狂欢，所有的举报理由都滑稽且离谱，但从结果来看，这场网络行动无论是在线上还是线下均取得显著成功。农夫山泉的股价在负面舆论冲击下累计跌幅超过7%，市值急剧缩水超过200亿元。与此同时，各种义和团式的抵制行为开始扩散，很多超市下架了农夫山泉的产品，抵制农夫山泉的短视频也在抖音、快手等平台蔓延。而其中最令人感到魔幻的，莫过于日本连锁便利店品牌711的2家分店店主宣布停售农夫山泉所有产品。 在这场文革式的网络猎物中，连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也被翻旧账。这次被攻击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制裁的中国高校名单中没有他。而在近两年，不少有关清华大学的民族主义谣言在网上流传，例如清华毕业生有 80% 都出国了，马斯克的火箭公司 SpaceX 有1000多名清华毕业生为美国做贡献等等。以至于在去年9月，清华大学学生记者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文章，关于清华的这10个谣言不要信，回应相关谣言。新三害的流行让人感到荒诞，但也反映出当下简中互联网生态中狂热民族主义情绪的蔓延。我们再来关注网语焦点。首先我们来关注关于农夫山泉媚日事件中的一些观点和讨论。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这样评论说，最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向下坠落的拉扯力量越来越大，以致原来被认为处于安全区的人员或组织，现在都成了被攻击与清算的对象。可悲的不是无知与粗鄙，而是拿无知与粗鄙攻击他人，并且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一种反智的文化肆意蔓延，让人想起红色高棉。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则发布文章称，说到底，为什么对宗庆后的悼念和推崇会最终发展为对农夫山泉的攻击呢？因为接受这套叙事的人们脑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模式，既然宗庆后是好人，那么与他竞争与他作对的就一定是坏人，于是对宗庆后和娃哈哈的爱和崇拜就可以等价为对钟闪闪和农夫山泉的恨和蔑视，批判风潮接着就来了。这种非黑即白、非好即坏、非敌即友的思维模式在我们的社会中普遍存在，这种战队斗争思维只在战争是适用的，在和平时代的经济发展和商业贸易中，这种思维不仅可笑而且有毒。微信公众号风漫漫也发布文章这样评论，首先他们宣称的爱国是虚假的，其次他们的行为目的和结果都是伤害他人，小一点伤害个人利益，大一点伤害一个企业，再大一点伤害营商环境，更大的伤害我们国家，最后他们只会对自己安全的能欺负的下手。微信公众号深道这样说，最让人担心的不是具体一家企业受到了伤害，而是舆论环境的恶化，动辄造谣抹黑的恶劣氛围之下，广大的民营企业家和外商投资者失去信心，不安全感增加，不敢投资，担心成为下一个农夫山泉。一场悼念行动异化为猎巫行动，企业被随意污名化，还得自证清白，宗庆后如果在世，看了不知作何感想。知乎用户浩云子这样说，古今中外历史表明，如果无视任由反智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甚至愚蠢到为了狭隘短暂的政治和经济目的放任和利用他们，一定会被反噬。智慧用户 Frankie 这样评论，整个事件就是从追悼会的晚年开始的一场新式非政府导向的文字狱罢了，而且官方一直并未对此事件做任何实质性的表态，看着这些网民顶着莫须有的名头捕风捉影，让农夫山泉深陷舆论风波，就觉得他们是怎么被高尚伟大浩瀚的爱国主义熏陶过了头的。我们再来关注邯郸留守儿童杀人事件。2024年3月，河北邯郸一名13岁的初中生被3名同班同学杀害的案件震惊全网。据媒体报道，三人长期在学校对受害人进行校园霸凌。另据媒体报道，受害人以及3名嫌疑人都是留守儿童。对于此事件，微信公众号作者维州这样评论，这当然不是说留守儿童都有问题，但毫无疑问，长久不能在父母身边得到关爱和依恋的滋养，这对孩子的成长是极为不利的。如果是这样，那我认为这些事件中孩子身上所表现出来的残忍不是天生邪恶，而是他们缺乏教养和引导的结果。父母不在身边，就算回家来住住，也只问学业而不管内心，校园生活则更枯燥又严厉。对于一些根本不知如何处理自己情绪和攻击性的男孩来说，欺凌弱小就成了他们宣泄的渠道，直到做下可怕的事。微信公众号绝代双骄也评论，以为问题只在于留守儿童，甚至到最后连是什么造成的留守儿童都忘记了， 把所有脏水一盆子全泼向留守儿童，好像留守儿童是半夜里突然出现在半空中的恶魔一样。我想说，在这由成年人主宰运行、号称文明的社会里，成年人，你们难道从未体验过良心苛责、羞愧难当、看不见自己的猥琐与可避？没有想过这个社会的运行方式，那么多年来让多少留守儿童教育受阻，对他们的身心施加过多么巨大的压力？微信公众号作者秃鼻的老肖则说，从生活经验来说，在许多暴力戾气事件的背后，都有一种极端主义的思想魔影在推动。仇恨教育、仇恨思维影响之下的孩子，必然从小对周围世界缺乏安全感，对周围人没有真正的信任，往往对强者懦懦唯唯，对弱者施予暴力。这些年校园欺凌现象愈演愈烈，很多行为残忍到令人发指，背后很难说没有仇恨思维所强化的极端倾向在起作用。作者孙丽萍这样评论，我就想问一个问题，这三个少年他们何以残暴至此？他们脑子里有同类的概念吗？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关于消灭另一个生命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他们脑子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哪来的？他们脑子里灌进去的是什么？清空的又是什么？以上是2024年3月 CDT 网语的全部内容，我们所选读的部分文章内容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同时我们也欢迎大家在中国数字时代网站阅读全文。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项目投稿，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投稿地址请见本期播客的文字简介，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media。